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内容，我已经贴在大群里了，我现在在这里先再贴一下。首先作为引子，一个索引，我们先介绍凯西解读里面曾经介绍过的一个非常神秘的。属于天界的战争，在解读里面，凯西提到这个战争的名字叫哈米吉多顿天战，听上去有点悬疑片的味道，有点这个动画片的感觉。但是这场战争在凯西解读里面，在圣经里面都曾经提到过。我们今天实际上要讲的是，重点要讲的是一个叫。叫埃奇恩的女孩，但是要了解这个女孩的来历，我们必须先了解这场圣战，所以我们一点点来，我们先了解一个背景。在二次大战前夕，凯西一直每天坚持解读。有一次他通灵的时候，来了一个天使，大天使。这个天使的名字在解读里面也提起过，叫哈拉耶。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过的，好像圣经里有这个人啊，天使的名字有提到过他。他在解读里提到了第一次提到了这场属于天界的战争。为什么在天界的这个时候会有一场战争呢？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已经来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中转站。我们从2012年以后进入的是宝瓶时代。宝瓶时代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倾向转向灵性，转向神秘学，转向心灵。而过去的，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实际上是情感时代，在过去的那个文明里面，人类非常注重于情感，注重于爱的体验，而且这种爱的体验更倾向于，情感化的爱，而并不是更高的神圣的爱，是倾向于情感化的爱，爱动物、植物、爱这个世界，爱一个异性等等。但2012年以后，由于星象的进入了新的星象的宫位，人类的文明开始转入宝瓶时代。宝瓶时代意味着人的倾向从对外在的爱开始转入对内在神圣的向往，它是一个灵性进化的一个巨大跨越。也就是说，你的爱变得更加升华了，你从爱。外在事物的花花草草、人事物，开始更进一步的开始展现出对内在的爱，对于更高源头的爱，对于上帝的爱，对于那个真理本身的爱。宝瓶时代至少持续1000年以上，而这场哈米吉多顿战役，正是来自天界的关于。人类未来1000年的命运的一场战役，它是善的力量在跟黑暗的力量作战，最后黑暗的力量被捆绑了起来，撒旦被捆绑，这个在圣经里也提到，圣经的先知丹以理在异象里面提到，一个时期、多个时期或半个时期。这一个时期、多个时期和半个时期，凯西提到已经过去了，而他在最后的这句话最后的终结点上，就意味着一场重大的战役，光跟善的力量与黑暗跟邪恶的驱策力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后以撒旦被捆绑为终结，成为一个胜利的战役。人类将开始1000年的和平，而这1000年的和平正是宝瓶时代的来临。 有一些这个更详细的描述里面提到，关于这场战役，撒旦被捆绑的后续，那个后续，这篇文章里没有详细的提到，但是后续我可以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什么后续呢？由于撒旦被捆绑，善的力量战胜了邪恶的力量，所以黑暗的力量将被镇压1000年。也就是在这个1000年当中，渐渐的，属于低频的震动、低频的能量、低频的灵魂，将被禁止转世投胎，进入我们这个地球的世界。那些出生的灵魂、野蛮的灵魂将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转世，他们将被驱赶到别的另一个类型的地球上转世，而我们这个星球将进入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属于和平的时代，也就是在1000年之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属于高频的、属于高级的灵魂。将被允许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且由于面对低频灵魂的阻拦，意味着人口，地球的人口将缓慢的呈递减的状态，人口将缓慢的递减，老的一批人将会在他们寿命的终点离开这个世界，属于低频的灵魂将会。被禁止进入这个层面，只有属于高级的灵魂将被允许转世投胎，所以地球的人口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缓慢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留在这个世界上或在这个世界上转世出生的人，将是属于那些善的灵魂、美丽的灵魂。而这件事实际上已经注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因为哈米吉多顿战役已经胜利了，撒旦已经被捆绑，所以未来在100-200年的时间内，由于刚刚进入宝瓶周期的开端，整个地球的地理环境，凯西曾经在解读里提到过，在100-200年内，整个地球的地理环境。将发生持续的，但是缓慢的转变，因为物理环境的转变是一个最初级的准备，它为人类进入新的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在做着物理上的准备。所以，为什么在一开始的周期反而显得更加的动荡，更多的疾病，更多的地球板块的摩擦移动？火山、地震等等，这一切，甚至未来渐渐的南北极的磁场都会发生一些偏移，但这个偏移并不是瞬间的，而是缓慢的。一些大陆会升起来，而一些大陆会沉下去，这些都是缓慢的，并不是一夜间的。这些地质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的心灵也在做着调整。啊，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战役以后。在近100年内将会发生的一些大致的情况，这些情况已经在按计划、按步骤的在轨道上运转了。我们大家也都看到，最近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地质的变化，地震非常多，火山爆发也非常多，等等，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的变化都非常的。惊人，海洋的变化、陆地的变化都非常多。它在给整个地球做手术，为等于是在给整个地球调整磁场的方向，以使地球进入更高频的振动啊，必须做这么一个短暂而痛苦的改变。同时在地貌发生变化的同时。有一个新的情况，更加隐秘的情况， 在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个存在。什么情况？就是刚才提到的属于那些高频振动的灵魂，他们开始成批的进入了地球的转世。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就是其中一个。埃奇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在新时代运动里面曾经比他。曾经提到过所谓"湛蓝小孩"的这么一说，之所以提到是湛蓝，因为蓝色意味着第三只眼，意味着它的频率高过人类现有的频率，整个人类文明的频率基本上还是在心轮或者喉轮。我们人类绝大多数的频率实际上停留在心轮跟喉轮间。人类的文明发展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上一个周期，人类是以爱为注脚的，它属于心轮，人类更多的倾向于发展心轮的力量，发展爱的力量，一种对外的扩展的力量，而那些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高频振动的灵魂，他们是湛蓝的，他们属于第三只眼。他们属于更高频率的振动，他们属于更高的纬度，所以为什么叫他们"湛蓝小孩"？他们往往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位埃奇恩是1994年7月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他是在家里浴池里面在水下分娩生出来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分娩方式，在水里面分娩，因为水温那个温水跟母胎里的羊水温度非常接近，所以据说在水下分娩对于孩子来说刺激将会更加少。他有一双蓝色的天蓝色的眼睛啊，眼睛非常美。他的爸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埃奇恩。这个名字在俄语的意思就是海洋。在埃奇恩还不到满月的时候，家里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从欧洲打过来，一个亚美尼亚籍的维多利亚妇女，告诉很多人有一个叫埃奇恩的女孩将会未来将会非常的有出息。隔了一会儿，那位维多利亚妇女也给他们家打了电话，俄语口音非常重。他颇为费劲的，却热烈的讲述了埃奇恩将要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埃奇恩的妈妈非常礼貌的表示谢意，但是觉得这件事匪夷所思啊，竟然一个高加索的妇女素不相识，从欧洲打电话来恭喜她父母生了这么一个小天使出来，而且她很神秘的。竟然远隔千山万水从欧洲打过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找到他们家的电话号码的，啊，这个小插曲也显得非常神秘。埃奇恩渐渐长大以后，他性格非常阳光灿烂啊，非常喜欢笑。我们这个衔接里面有一个埃奇恩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里，他小时候的确是。非常喜欢笑，他非常喜欢喂养小的动物，观察一些花花草草，而且有着惊人的直觉，直觉非常强。他们家里有三个小孩，都靠他爸爸一个人上班，所以家境并不是很宽裕，几乎没有什么对外的社交活动，小孩子们三个孩子就自己在家里玩。他妈妈就全身心的操持这个家，他爸是一个职业的厨师，家里也没有任何人信仰宗教，没有宗教信仰。有一天，埃奇恩告诉他的妈妈，那个时候他才3、4岁大，他说："妈妈，我今天遇见了上帝。"然后他说："我遇见了主耶稣，耶稣对他说：你必须去做，我会帮助你。"你就可以帮助别人，我 YY 的签名就是来自这句话。 它是主耶稣告诉埃及人的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说你必须去做啊，我会帮助你，你就可以帮助别人。这句话其实富含深意，为什么富含深意？因为有的人祈祷上帝或者祈祷神圣力量，他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如果虔诚的祈祷，那个力量就会帮助我，这个的确没有错，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少了后半句，那后半句就是你必须跨出第一步，然后上帝就会跟上，而人们总是不愿意跨出第一步，他觉得第一步都应该上帝帮他跨，第一步都应该上帝送上门，但是那个力量会在你跨出第一步之前保持沉默，为什么？因为他必须知道你是认真的，你是下决心这样做的，一个下决心这样做的人就会主动的跨出他的第一步，他不需要别人在后面推他，他不需要上帝或者任何一个人在后面先推他，而人们总是说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跨出第一步过，这说明他不是真的想要，上帝或者那个永恒的源头是如此的智慧，你骗不了他，他会静静的等待，直到你真的跨出第一步，他甚至会更加的等待，直到你跨出第一步以后遇到困难，而你毫不退缩，当他看到你毫不退缩的时候，他知道你是认真的，然后那个力量就会跟上，就会真的开始帮助你，帮助你完成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实际上富含深意，就是首先你必须去做，而不是我帮你把门打开，帮你把路铺好，而是你必须去做。当你打开门的时候，你甚至会看到前面根本就没有路，前面完全是罪石跟荆棘，每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每一个传到异国他乡去传教的那些先驱者，他们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永远是碎石跟荆棘，没有人在跨出第一步以后看到一条铺着红毯的大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当你看到碎石跟荆棘的时候，你丝毫也没有犹豫，你继续斩荆辟棘的向前走，这个时候上帝那个永恒的力量就跟上了，他知道你是认真的，当你是认真的，他就会更加的认真，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耶稣说我会帮你，而你的背后有神圣力量在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帮助别人，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循环，你跨出了第一步，然后上帝跟上，如果上帝没有跟上，仅仅是你即使能走100步，你最后也将摔倒，你注定将失败，因为没有整体在推动你。对，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有的人非常自负，我不需要任何人，我靠我自己就能完成，然后他就会失败。一个人如此骄傲，他来到了利己。第一个人是如此的惰性，他不愿意打开门往外走，那么他也将会失败，他将会死在他的床上。而第二个人是如此骄傲，我用不着任何人帮助，我靠我一个人就可以，他也注定会失败。只有一个人跨出了第一步，并且知道他必须与整体合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的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你永远是整体的一份子。当你认清这一点，说明你是拥有智慧的，一个智者，他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开始与整体连接，让永恒的力量推动他，这样他就真的能够成功，他就可以帮助别人。主的声音是何等的慈爱、安静和美丽。然后他回答道：是的，我做。但是他跟他的母亲讲了这个离奇的遭遇以后，他妈妈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的女儿，这个湛蓝小孩，经常在梦境跟意象中获得许许多多的经验。他开始热衷于画画，他才3、4岁，他在墙壁上、窗户上、家具上、书页上，凡是他的手能够得着的地方，都画满了数以百计的肖像、形象。他甚至闭着眼睛画，用牙齿咬着画，用脚夹着铅笔画，用炉中的炭灰画，用菜园里摘来的水果、蔬菜把那些蔬菜汁蘸在墙上画。当然，家里画的满墙壁都是画，所以他有时候会遭到家人的呵斥。遭到呵斥以后，他开始画在桌子的背面，正面没有了，他找到那些墙壁的后面，人看不见的地方，在台子的背面画。而且一个4岁多的孩子，他竟然能够画到惟妙惟肖，而且都是肖像画，这点几乎令人惊讶。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人，能够用铅笔画出人物肖像画，而且素描的功底非常的好。他告诉妈妈，上帝在那里，他在教我画画。而且他画的画充满了神秘感，他画了一个光的居所，无穷无尽的光圈。他说那儿是上帝的住所。他说我在那个上帝的住所走路的时候，植物也在移动跟唱歌。六岁开始，他开始用油画笔、油画棒，真正的开始在画布上画了，开始画的是丙烯树脂画。画的是人物肖像。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一个6岁的孩子，你难以想象一个6岁的孩子早上4点钟就起来，即使你现在你都无法做到早晨4点钟就起来。但是他4点钟，他内心的某种冲动，他内心的某种渴望已经无法禁止了，他4点钟就迫不及待地从床上爬起来，一周工作5、6天，全天都在画室里画画。写诗，还有写一些格言。他每年可以画8到20幅的画。4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首富天使，穿着洁白的纱丽，纯净的眼睛。他说到那位天使经常来看顾他，经常就坐在他旁边，他的眼睛是向上凝望的，似乎他看到了某种永恒。但是这个小女孩说，至于什么是永恒，她并没有向我显明，她很诚实。她说那个天使的眼睛里看到了永恒，但是她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永恒。她非常渴望画出她在意象当中看到的主耶稣的形象。她有用了2年的时间，站在超级市场、商场、停车场、大街上，看成千上万走过的面孔，想找到一个跟他意象中耶稣长得像的人作为 model， 但是2年都没有碰到。最后，他请全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把合适的人送过来。而且这个小女孩还做了个特别的祈祷，她说希望神让她从前门正门走进来啊。这个祈祷是为了有意想证明一下。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他一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身量高大的年轻人，有着温柔的笑容，一双有力的手，举止谦卑啊，蓄着微微的卷发，轮廓鲜明的胡须，对于他在梦中见到的耶稣颇为相仿。他走进来说，他是一个木匠。而且他敲门的原因是问这家人需不需要有人做木匠活，而耶稣就曾经在传道以前就曾经是一个木匠，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这张画我贴到群里，这张画就是他画的耶稣像，叫和平天使。我们后来有一个，我下次可以贴一篇文章，是后来有一个小男孩，他曾经上过欧普拉的节目，他也是在濒死以后到了天堂，到了天堂，他真的看见耶稣了。 而且他提到耶稣的一个微笑，整个天堂都被照亮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话，他说即使耶稣的一个微笑，他轻轻的微笑了一下，整个天堂都亮了。当时有人问他，你看到耶稣的样子像，是跟我们传统这个，宗教里面画的耶稣一样吗？这个小男孩后来写了本书，提到，他说耶稣的样子跟这个小女孩画的这个耶稣像非常非常像，所以这张和平王子的画像，大家可以作为真正的一个耶稣像去珍藏起来啊。这张像因为已经有人到天界天堂里面看见过耶稣，的确跟他长得非常像。他马上跑回房间，请这个人做模特，画了十几张草图，他倾注了极大的喜悦跟爱啊，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短短40个小时就创作完成了这幅油画《和平王子》。那个时候他8岁。接着他又创作了另一幅基督的肖像，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也是在梦中意象里面看到的画面。这张图我也贴到群里面来。这两张图坦白的讲，的确是我看见过的耶稣肖像里面可以说是最最好的，而且最为感人的啊。这个真是主耶稣基督向人类显示的他的真容，所以大家可以很好的向这张照片祈祷。我们在以前的瑜伽经里曾经提到过，如果你向一个上帝的直接化身祈祷，意味着你将直接感受到他的力量，你看着他的照片，看着他的画像，就会直接的与他感应，与他相连。尤其你看着他的那双蓝色的眼睛，你突然发现那个眼睛是活的，而且这张耶稣像的双眼画得如此的传神。你看到他的双眼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他双眼有一种神秘的打开你心灵窗户的力量，你的心似乎已经被打开了。你一看到这双眼睛，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打开了，毫无防备的打开了，因为那双眼睛是如此的充满爱，如此的纯净。所以一个看到这双眼睛的人，他的心立刻就撤除了所有的防备。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天主教的信仰，有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对着这两幅肖像啊，静静的默祷，你将会感应到耶稣本人的力量，主的力量。所以非常感谢这位湛蓝天使，他把耶稣的样子给画了出来，他在意象当中把基督的模样带到了人间啊。他后面还画了很多的画，我们来看一下他后面的一些话。哦，我们来介绍他写的一首诗啊，这首诗非常有感觉。在他的这个和平王子的这幅油画下面，他做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还不算太晚。还不算太晚，也许我想接住他，也许我不想。但有一天清晨，一只老鹰掉下一颗钻石，就在那时，我拿着不像样的画刷，上面沾满了自己的头发。我想画那对翅膀，太晚了，它们已经飞走。我想画一朵花，太晚了，花已经凋谢。那晚雨在后面追我，每一个雨滴中都有上帝的脸，他的脸无处不在，在所有的家中和我身上。我拧出所有的爱做红色，拧干树桩做棕色，拧出信任做粉红色，拧出自己的眼睛做蓝色，拧干海草做绿色，拧出夜晚的痛苦做黑色，拧干祖母的头发做灰色，拧出我的梦幻做紫罗兰色。 引出真理做白色，今天我想画上帝的脸还不算太晚。哇，我觉得他的这个诗真是太棒了，他的诗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他说还不算太晚，他把他的眼睛都拧作蓝色，他把他所有的内在身心都拧作了颜色，他用他的整个身心画出了基督那张脸。他的诗真是太棒了，充满情感的一首诗。我们讲到他这个湛蓝小孩，他现在应该已经94年的话应该已经多大了。他在第一阶段4到9岁的时候他完全臣服于别的境界，他在9岁以前他频繁的有一些意象梦境，他几乎不完全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每一次回到这个世界，从意境当中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一定的痛苦，他觉得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完美，他必须带着挣扎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他每一次都情不自禁的再一次融入那个天堂般的体验。他画过一个天堂是如此的美，我把他画的一个天堂的一幅画作贴上来。他在四到九岁的时候他频繁的有天堂的体验，以至于他没法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舒服的存活，他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刺激，一个打扰。九到十三岁的时候他的这种意境的体验开始渐渐的减少，他为此还烦恼，但是在他的下意识跟潜意识里面他仍然可以把他属于天堂的经验转化成文字跟画作，但是并不像九岁以前那么频繁的看见了。在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真正的能够适应这个人类的世界，他能够直面的面对现实，他属于天堂的记忆渐渐的淡去，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梦境进入他的领域，他对这个阶段仍然很满意，他对任何外在的事物显得心平气和，享受每一天，他在真正的经历这个属于人类的世界，经历的三个阶段啊，他从天堂的体验渐渐的回到属于人类世界的体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湛蓝灵魂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可能看到过那些湛蓝小孩，越是高级的灵魂他一旦转世到这个低频世界他一开始会不太适应，他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挣扎，这个世界的混乱，他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教育，他必须过很久，他是那么的属于直觉，那么的属于灵感，那么的属于心灵的世界，他必须过很久，到十三岁十四岁才渐渐适应人类的环境，他开始真的能够在十三四岁以后能够用他较为成熟的思想成熟的方式向人类展现他内在的灵魂，啊，这个其实是很伟大的，他是来帮助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个小女孩其实这个非常多才多艺，她除了会画画以外，她现在的画是很有名的，她除了会画画以外，她会四种语言，啊，还会弹琴，啊，她有一个愿望，她想通过她所有的这些技能来服务别人，而且最主要的想提醒人们关注耶稣的存在跟作为，他们现在全家都已经信主了，他渴望更多的人认识主耶稣。我们这里面转载的文章里面有很多他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1岁受访的视频，教会专门采访他的视频等等，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有人在采访里面，有记者曾经问过他，你四岁的时候是怎么画出那些画的，是谁教你的？他的回答是上帝教我的，上帝每一次都在意象里面 教他怎么样画那些人物肖像。那个记者就问他，那些意象是什么样的？他在采访里回答，他说那些意象就好像你平时在梦境中经历到的一样，它是一个醒着的梦。当然，作为一个小女孩，她仍然无法非常清晰地描述那些意象的画面。她只是说，她如一个梦一般，但是是清醒的，因为上帝教她画画的时候，并不是在她睡着以后，而是在她画画的过程当中。她一边在画，上帝一边在旁边教她。啊，这听上去非常的神秘啊，而且那些诗句也来自上帝的灵感。所以这三篇文章，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类似像这位湛蓝小孩这样的女孩，还有几个人。虽然80后、90后里面的确有很多高频的灵魂转世到这个地球上来，但是像这个女孩这样如此突出的其实还是不多的。有一个是刚才提到上过欧普拉采访的一个濒死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也是一个高频灵魂，我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找到他的文章我会转贴出来的。另外一个是一个巴西的男孩，这个巴西的男孩拥有超级的记忆，而且是前世记忆。而且他非但拥有前世记忆，他甚至拥有无数的知识。这个巴西的男孩，将来我看到我也会转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另外一个淡蓝小孩，相当特别的一个小孩，在苏联，大家可能看到过苏联这个火星男孩。10年以前，他做过好几个预言，这几个预言基本上都成真了，这个火星男孩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灵魂啊，他完全不懂中文，但是他竟然神秘地解释了河图洛书，而且解释得令人相当的震惊，非常震惊啊，因为他提到河图洛书里面的一些数字，跟古埃及金字塔对应的方向完全感应，完全匹配。他提到，根据古埃及河图洛书的神秘数学，可以计算出古埃及金字塔的对应的一个磁极点在中国的广州。我慢慢找到这篇文章，可以转贴出来。我只是现在凭印象告诉大家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可以了解到的几个相当特别的灵魂，就这几个，一个是苏联的，一个是巴西的，还有一个，还另外两个是美国的。我们看这个小女孩，她从9岁开始，每天4点钟起床，第一件做的事就是祈祷，然后打坐。这个有点让人意外，他居然还打坐，打坐似乎跟佛教相关，跟天主教的信仰、跟基督的信仰好像没有打坐这一说，但是他会打坐，他在他的静坐当中深深的祈祷，做完以后，他才开始画画，他一天差不多要画8个小时的画，一幅画要几个月才完成。他最近的一幅画，居然叫做开悟，这个更加令人意外。他最近画了一幅画叫开悟，而且他的画作当中有非常神秘的东西。他曾经画过一个量子世界的一幅画，这幅画叫量子世界。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并不知道量子物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她画的那幅量子世界的画，后来有量子物理学家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因为那幅画跟量子物理描绘的画面非常相近。那个人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那些量子排列的那种形象？这小女孩说，只是凭灵感，凭她内在的画面意象，她就画了一个量子世界的画。 有一次在他的画里面还出现一个中国字，我来看一下这篇中国，他这个中国字我看了以后忘了是什么字，大家可以看哦，冰字，他在一幅画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寒冰的冰，中文写的。那么当时去采访他的这个中国朋友就问他是谁教你的，他说他并不认识这个字叫什么，他只是感觉他那天想画的东西是寒冷的，是冰的，他无意当中就莫名其妙的写了一个冰字在上面，因为他的那幅画是描述冬天的，他的灵感当中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冰字，而且他根据他的灵感把这个冰字就写上去了，可见他的灵感是多么的准确啊。这些经验就说明他真正的拥有潜意识的画面，那些无与伦比的来自上主的意象。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小女孩能够接受到这些上主的意象，能够接受到这些灵魂的潜意识的画面，那么就意味着你也有可能，他并没有多深的禅定的经验，他并没有多深的祈祷或者怎样，他只是出于某种心灵的纯净，出于对主耶稣的爱。换句话说，你如果达到这两者，那个意象也会展现于你，并不需要你有多深的禅定功夫，你进入无呼吸的状态，无心跳的状态，进入内层面的状态，用不着。你如果净化你的心灵，让你的心充满对神圣的爱，那个意象就会来。它并不分人，它并没有说它是湛蓝小孩，所以它才会有。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你足够净化你的心灵，那些意象一样会来。我们中脉课程里的学员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学员一经晚照，他在这个头顶的光明里祈祷观音的时候，晚上就做梦梦到了，而且那个观音是两次来了，两次非常的清澈，穿的衣服都是通透的，透明的，所以他显然不是一个梦，他是真正的一个意象。如果你在心灵纯净的前提下，你达到了某一个内在的爱的高度，你一定会接受到意象。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爱是拥有高度的？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需要理解的关键点，也就是当你向神圣祈祷的时候，你一定是向上的，你一定是上升或者向上祈祷，向某一个高度，向某一个顶峰，向神圣的顶峰，向上帝的顶峰，或者向佛陀的顶峰在祈祷，它意味着某一个高度。而当一个人来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一定会惊艳到某种爱意跟神作。当你在这个爱意跟神罪当中，你祈祷，那个祈祷就会立刻回应，意味着你已经来到了上帝的门口，所以你一旦敲门就会立刻给你开门，这个是耶稣讲的话，你敲门就会立刻开门，你要求就会立刻给你，但是你必须来到那个门口，你必须敲门。你怎么来到门口？你必须上升你的高度，有两种方式上升你的高度，一个就是这个湛蓝小女孩的一种方式，纯净你的心灵并且达到爱，这个是从爱的高度，从爱的渠道上升到这个上帝的门口，达到这个高度。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意识的方式，你达到意识的高度，你同时就进入这个爱。这个讲起来非常抽象，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相当现实的例子，而且一定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曾经体验过的。人们总是在音乐的高潮里惊艳到某种浩瀚无边，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音乐的最高潮突然头就抬起来了， 突然你的眼睛就闭上了，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惊艳到的是一个内在的浩瀚感，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在神醉、在陶醉的时候，你似乎你惊艳到了某种内在的浩瀚，而这个浩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唯一可以形容的只有一个字，爱。这点听上去很矛盾，因为一个无限跟浩瀚，它听上去是一个物理空间的词语。谈到物理空间，你总是会想起长宽高、无边的深远，它是跟距离、跟长度有关的。但是，当你惊艳到这个神圣的无限，这个处于高度的无限，它将无法用空间来比喻，而最恰当的比喻却是爱，一个属于情感的词语。你有没有回忆起，当你在音乐的高峰，在音乐的高潮，似乎那里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而那个空间最强烈的感受是宁静跟爱，或者是神秘跟爱，或者是感动跟爱。如果你在那个空间里祈祷，你就会立刻获得回应，你就会在晚上的梦中立刻获得意象。大家可以去实验一下，它是一个暂时的封闭，的确是封闭的，所以需要一个平衡。你如果再向前跨一步，你同时在神醉的时候睁开双眼，你会发现你突然爱上了世界，所以它必须再向前跨一步。你在如此神圣的空间里睁开了双眼，突然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的美好。这就是这位湛蓝小孩在15岁以后的经验，他开始从意象里回到世界里来了，否则他完全关闭在他的意象空间里，这还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他14、15岁以后，他又从意象里回过来了，他仍然拥有内心对主的爱，对耶稣的爱，他仍然每天早上起来4点钟起来祈祷打坐。但是当他睁开眼的时候，他携带着同样品质、同样深挚的爱，看这个人为的、这个物理的世界，所以他获得了真正的平衡。而他自己形容说，他对15岁以后的体验反而感到更加的满意。他曾经讲过这个话，他并不觉得9岁以前的意象很多的时候是令他满意的。他反而说15岁以后的经验让他感到更加的满意，因为他现在是更加平衡的，他既有内在的神圣感，又有对外的物理世界的充满爱跟喜悦的感觉，他现在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三篇淡蓝女孩的文章，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还有那些视频，尤其她的视频，为什么？你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他那张欢笑的脸，这个是文字所无法表达的。你如果看到这小女孩讲话的神情啊，你如果真的看到她讲话的神情，你突然就会感到某种东西，这个几乎是一般人没有的。她的神情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充满爱，你从她的微笑里，从她的语言里，从她身体的表达里，你就能够吸收到某种非常纯净的爱的感觉。你将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纯净，什么是一种真正的爱，对于神圣的爱，对于上主的爱。所以像一个15岁的少女学习爱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足够纯净。而你即使现在40、50岁了，你现在很老了，你仍然能够回到那个纯净，那个纯净并不属于年龄，你仍然能够回到它。我们这里面听众里面有信主的人，据我所知里面有那么一两个也是非常纯净的，虽然他们并不年轻了，虽然他们并不是15岁，他们也许45岁、55岁，但他们仍然拥有了一颗孩子般纯净的心，这个尤其在天主教徒的身上、基督教徒的身上能够发现，因为爱会使你变得纯净，而当你纯净了，意象就来了。 因为必须是同频相吸，只有神圣的干净的才能够吸引另一个神圣的干净的画面。当你有一丝的污染，那个画面将无法来到你的面前，并不是它不肯来，而是你们的频率无法对应，无法吸引，无法碰面。所以首先要纯净。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我们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希望大家认真的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每天祈祷，每天静坐，而且像我们上周讲过的一样，不能中断。你如果中断，那个力量意味着你必须从头来过，所以不要中断，哪怕一天半小时，只要你不要中断，那个力量就是连接的，所以不要中断很重要。好，我们现在开始放